也把刚建成的圣殿献给神。那么这张篇幅呢比较长，我们还是先把这一张经文一起来读一遍。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的第八章啊，我们从第一节读到66节啊，一节起。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的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众会众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长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台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做的。从此以外，并无别物。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都得站立。所罗门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民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民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民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你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你所应许我仆人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呐，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这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名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你的名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名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冒进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为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论述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被掳之地想进进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被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名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呀，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 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一毕，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当日王因耶和华的殿前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神的面前守节7日又7日，共14日。第8日，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带领，来光照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神话语的意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看到，就是所罗门王来做一个祷告，然后召集以色列众民，包括他们的长老首领在一起，来做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献祭献平安祭，然后呢把整个圣殿就归给神作为神的居所，然后把约柜抬到圣殿当中的至圣所。首先我们看到呢，所罗门王他非常郑重的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长老首领以及以色列众人都聚在一起，然后呢整个聚会的时间是14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以色列民的一个聚会也是非常庄重的。然后准备的这种献祭的祭牲是非常非常多就是数不胜数的刚才看到有数字都是多少万这样的祭牲所以这是非常大规模。然后呢祭司们呢就把约柜抬来，就安放在至圣所里面。然后当约柜抬到至圣所里面，然后祭司们出来了之后呢，这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圣殿那么所罗门也对百姓开始说话。那么告诉百姓神这个圣殿是神的居所然后特别所罗门讲的话也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手所造的殿，所罗门说我所造的殿怎么 配得神来居住呢？啊，至高的神怎么可以住在这样的圣殿当中啊？这我人手所造的殿，但是神居然愿意来，神的荣光充满这个殿，神愿意来到以这个圣殿就为他的居所，这其实是所罗门认为是非常他所不配的，圣殿不配的，但是呢，神居然依然以圣殿为神的居所。那么接下来就是所罗门向神做一个祷告，是非常长篇幅的一个祷告，这也是圣经当中就是篇幅最长的祷告的之一那么一个非常长篇幅祷告，我们也特别注意其实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呢，就是可能不是那么清楚的可以看到啊，但是在这个对应的平行的经文就在历代之下的经文当中呢，他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是在所罗门做整个长篇的祷告的时候，他一直是跪着的他一直是跪着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一个场景啊，荣耀的以色列王一个人跪在那个地方向上帝祷告，而其他的以色列民都没有这样，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所罗门是把他对上帝的敬畏他自己这种谦恭卑微的形象完完全全的展现在神面前，也展现在人面前。祷告完了之后呢，所罗门就站起来为百姓祝福当他为百姓祝福的时候，他是站起来的那么也就是为几件事情来求神来成就。那么最后呢，就来献上这个规模非常大的平安祭，当然也刚才提到也有素祭然后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平安祭的祭牲最后呢，就是一部分是给祭司，但是剩下的绝大部分就是可以是平安祭的一个盛宴而且这个平安祭的盛宴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是所罗门和百姓一起来享用的刚才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百姓都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其实这也是预表以后在新天新地神与人完全的和好，神就在人当中，然后人心里的那种喜乐和满足，也预表以后在天上的这样神人和好的这样的一个盛宴这就是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看到所罗门在这里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然后祷告结束了之后呢，他又为百姓祝福，他这里的就完全就是来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个中保的身份，成为神人之间的一个中保那么代表人向上帝来祈求呼求祷告，然后呢在人的面前呢也成为神在人的面前的代表，来为百姓来祝福。那么在这里所罗门他这里其实所做的事情，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成为神人之间的一个中保这就是这个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我们首先来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一下。首先看到圣殿和约柜约柜是圣殿的灵魂加引号的灵魂，所以当这个约柜没有运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这个圣殿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物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物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么如果没有约柜的圣殿，哪怕全部是黄金，哪怕全部是这个贵重的这种建筑材料什么的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圣殿真正的价值是因为里面有约柜，那么约柜呢就代表神的同在那么当约柜在哪里，就代表着神就在哪里。所以这是所以圣殿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黄金不在于它是多么的恢宏不在于它的建筑是多么的昂贵，都关键是它代表神这是神的居所，神在其中。那么怎样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大约，就是圣殿就是约柜，约柜在这里。那么约柜到底里面放的是什么呢？刚才经文当中特别提到放的就是两块石板就是神在西乃山给摩西十诫的时候的那两块石板，其实代表神的话 代表神的话。其实约柜是圣殿当中最最重要的，而约柜呢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约柜里面放的是神的话啊，或者说是神的诫命。所以离开了神的话的圣殿其实是毫无价值啊，哪怕它有再多的黄金都是毫无价值。但是是神的话在神的殿中，那么这个圣殿才是真正神的居所。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当约柜被祭司抬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呢，那时候君王啊，包括祭司，包括百姓，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恭敬，非常非常的谦恭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都知道这个约柜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啊，并不是这个圣殿的黄金重要，而是这个约柜是何等何等的重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到了主耶稣那个时代啊，以色列人已经完全偏离了，他们所看重的是圣殿里面的黄金啊，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把神的话都已经丢在脑后了。那个时候他们看到啊，圣殿如此的这个恢宏啊，他们看觉得圣殿是非常有价值，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哇，圣殿里有很多很多的黄金，那是在主耶稣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跟刚刚圣殿建成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当刚刚圣殿建成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王刚刚建圣殿的时候，那时候全部的以色列民在所罗门王的带领下还是真正明白圣殿的价值，就是因为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有神的话啊，而不是仅仅看这个圣殿里面有许多许多的黄金。那么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当约柜抬到圣殿里面的至圣所之后，然后祭司都出来了之后，神的荣耀才充满这个圣殿啊。这是什么呢？就是并不是因为这个圣殿里有很多的黄金，有很多的这个贵重的这个香柏木的这种建筑材料啊，神就居住在这里，并不是的，而是因为有神的话啊，这才是神的居所。所以神所喜悦、神所看重的，就是以色列民非常敬畏这个约柜啊，非常恭敬敬畏这个约柜，然后把约柜放到这个至圣所当中。那这是让神的心非常非常喜悦的，因为这是不是表明以色列人去崇拜这么一个黄金堆满黄金的建筑物，而是表明以色列民真的是看重神的话，敬畏神的话啊，所以神喜悦，神就让这个圣殿成为他的居所，神的荣光就充满这个圣殿。那我们再看所罗门的祷告，这是很大一个篇幅的祷告。首先我们看到他的一个谦卑的态度，非常谦卑。那么在历代之下的6:13啊，就是对应的经文啊，就是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经文是对应的，同样是记载所罗门的这个献殿的这个祷告。但是在历代之下6:13呢，他就特别记载，就所罗门王曾造一个铜台，长5肘，宽5肘，高3肘，放在院中，就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然后才开始祷告啊。他是描写的是非常的详细的，然后站上去，然后特别强调是当着所有以色列这个会众的面跪下去的。所以这是在整个向神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长篇的祷告啊，所罗门王都是跪着的。所以这种祷告的，就是向上帝祷告这种态度，真的是有人就说，我们怎么样向神来祷告，我们的态度就要表达我们心中的神是怎样的神。那么毫无疑问，所罗门他这种谦卑的态度，这种敬畏神的态度，表达他心中的神是伟大的，是至高的神啊，就是远远值得他这个君王来跪在众人面前向神来祷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他丝毫也没有觉得这个有损他君王的荣耀，他丝毫没有这个感觉啊。其实如果我们就是看一些这个中国的那些描述，就是以前古代的那些宫廷剧，你常常会看到那个时候就是下面的文武百官那个老百姓全部跪着，就一个人坐着，那是谁呢？君王、皇帝，对吧？但是在所罗门这个地方就正好就不是这样了，那只有一个人跪着，那是所罗门跪着，但他当然不是像人跪着了，他是像神跪着。 啊，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君王。一个真正伟大的君王呢，就是他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归给他自己。当他越是来到神的面前，他敬畏神，他的谦卑越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他才真正是一个伟大的君王。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在这里他也深深地赢得了以色列民对他的心，因为他前面也讲，就是其实他前面讲这个圣殿的建成是神特别就是应许大卫，是让大卫的接续大卫做王的人来建的，所以这其实也是在告诉以色列百姓，就是他这个王的身份是从神的应许来的啊，他特别是被神所指定指派来建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啊，他这样的一个君王呢也是谦卑的跪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态度。然后他的谦卑还体现了一点，就是他说神果真住在这个地上吗？看哪，天上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啊，这也表达所罗门王的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建这个圣殿是花了7年的时间啊，是准备了很多很长的时间，7年之前准备了很长时间，包括大卫都准备很长时间，然后所罗门王甚至去就是可以说请求推罗王的帮助啊，给他派工匠来，给他这个好的木匠来，所以一个王向另外一个王开这个口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啊，非常非常一个谦卑的态度。所以所罗门王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来准备，然后他看自己所建的这个殿呢仍然是不配神居住的，仍然是渺小的，仍然是不配的。那重点并不是说这个殿如何如何，而是这个殿是谁建的呢？是我建，也就是说是人建的。也就是说人哪怕所罗门他说哪怕我花再多的心血，我花再多的时间，只要是我建的东西事实上都不配神来居住啊，因为人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这其实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就是事实上是犯罪得罪神的罪人，无论我们怎么样尽心尽力的去靠我们的手去为神做工，但是以上帝完美的标准来说依然是差很远很远的，依然是差很远很远啊。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事实上也应该是所罗门王这种态度啊，就是我们尽心尽力的啊去服侍神，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完全与神的圣洁、神的完美、神的荣耀哎是相匹配的，依然不相匹配，依然不相匹配，依然是远远没有达到上帝荣耀圣洁完美的标准，是差很远很远的啊。上帝如果喜悦我们所做的，那只是表达上帝对我们的这种这种恩待怜悯吧，但是并不表示我们所做的真正能够达到上帝完美荣耀的标准，并不是。所以所罗门王这一点他是看得很清楚，哪怕他可以说用举国之力建了这么一个殿，他认为与神的荣耀来比依然是非常渺小的，依然是不配成为上帝居所的，他非常清楚看到这一点。其实我们今天服侍神啊，或者在神的家中服侍神的家，其实我们也要知道无论我们做什么，哪怕我们在人看来已经是尽心尽力了啊，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知道其实神如果悦纳我们所做的，那是上帝对我们极大的怜悯，那是上帝对我们极大的宽容，而并不表示我们做的就是多么多么的完美啊，多么多么荣耀，并不是这样。那么所罗门在他的祷告当中和对以色列民所说的话当中呢，也提到神的属性，或者说神的品格。首先是独一的神，超越的神，无与伦比的神，没有什么可以与神相比的。第二个就是信是不变的，神以色列的神啊，或者独一的真神是永远不变，信是不变。然后第三当然是就是我们也特别注意所罗门所说的，他虽然说这个圣殿是神的居所，但他一直是说神从天上的居所垂听， 神从天上的居所来垂听以色列民或者外邦人向这个地上的圣殿所发出的祷告。那神在哪天垂听呢？所罗门王一直说是从天上，这其实也是所罗门心里也知道神是超越的神啊，神是超越的神，神并不是只是在这个圣殿这里，不在别的地方，并不是，实际上神是在天上俯瞰全地的，神是超越性的。然后也谈到这个圣殿到底是来做什么用，圣殿是来做什么，首先是向神祷告的地方啊，在20节21节啊，所罗门祷告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一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以这谈的圣殿是什么，首先是一个以色列民祷告的殿啊，这是圣殿的用处，是个祷告的殿。接下来也告诉我们，圣殿呢也是神施行审判的地方。31节32节，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所以圣殿不仅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也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判断，并且神会来施行审判的。这其实是提醒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其实神也是在检查我们的内心啊，就是恶人所做的，神要按他所行的要报应在他头上啊，义人有理，那么神要按他的义要赏赐他。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这其实所罗门也提醒我们，上帝同样不仅是来垂听祷告，同样他也是来检查我们每个人的心，圣殿也是一个施行审判的地方。然后呢，圣殿也是一个罪得赦免的地方啊，你的名以色列，这是在38到40节，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是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啊，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所以就是以色列民无论是众人，哪怕只有一个啊，认罪自觉有罪，只要向圣殿来祷告，那么神从天上的居所垂听，神就赦免啊。所以圣殿也是一个让以色列民想到这是一个上帝施行赦免的地方。这是圣殿的用处啊，所罗门在祷告当中来提醒以色列民。那么其实从圣殿的用处也可以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一个属品格或者属性，神是圣洁的啊，神不允许他的百姓当中有罪的存在，如果有罪的存在，他的百姓就要认罪，就要悔改。然后那么如果他的百姓当中有罪，并且他的百姓不认罪不悔改，那么神依然会审判的。那么接下来呢，在祷告当中也提到圣殿是向外邦人来传扬神的名。那么41节到43节，论到不属你名的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啊。所以圣殿也是一个向外邦人来传扬神的名啊，就是外邦人向着圣殿所发出的祷告，神一样在天上垂听，就是就像神怎样垂听以色列民的祷告是一样的啊。所以圣殿也是一个向外邦人，向万民来传扬神的名，并且来吸引万民都来向归向神，向神来祈求祷告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看到圣殿的这些用处，圣殿所起到的作用 啊，其实让我们看到呢，其实圣殿也就预表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基督教会。基督教会在地上呢，也应该成为世上的光啊，吸引万民都能够来归向主。那么万民在基督教会里面也可以认罪悔改，也得到神的赦罪和赦免。然后当所罗门王这些祷告祈求结束之后，他就站起来，然后呢向以色列民来祝福啊。那么他也向上帝发出祈求哈，就是求，从57节我们可以来看，有几个愿啊。那么首先呢，就是祈求神或者愿神啊与神的百姓同在。第二个祈求神使神的百姓归向神，遵行神的道啊。第一个求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第二个求神使他的百姓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归向神。然后也使神能够也使人可以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道。求神来为他的百姓伸冤，然后也实际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也就是说是神的名传遍全地啊。这是所罗门的几个祈求。好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就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从所罗门的祷告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哪些属性或者说性情，就是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或者反映出神他的一个品格哪些，就从所罗门的祷告当中。第二个呢，就是所罗门的祷告当中，他提到了有一个字反复出现，就是若就是若以色列民怎样怎样怎样，若以色列民怎样怎样怎样，有好几个若。那么呢，我们就来列举哈，所罗门祷告当中共有多少个这个字出现？那么每一次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就代表以色列民当中有个什么情况发生了那么不同的这个若与今天的教会或者说今天的基督徒的何种情形，是事实上可以有相对应的关系然后第三就是讨论所罗门祷告的前瞻性给我们今天的教会或者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带来怎样的提醒其实这个前瞻性就是这个字来体现了，就是若将来是以色列民若怎样怎样怎样，这是对未来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祷告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这个椅子可以摆一摆，摆成一个圈，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第一题，从所罗门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哪些属性、性情。我们分享到，我们从所罗门的祷告中看到，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神的性情属性也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公平的神，神也是有赦罪之恩的神，神是审判的神，神也超越空间，并非仅仅住在圣殿之中，神也乐意垂听祷告，神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并无别神，神也愿万民来认识他，并非只是拯救以色列人，神是知道人心肺腑的神，神掌管万有，能够使天不下雨，或者是使天降下雨来，是全能的神，神是得胜的神，是征战得胜，神是连续人的神，神也是乐意将他自己启示给他子民的神，神教导 他的子民认识他，明白善道。神也超越人手所建的殿，是至高者至圣者。神也乐意与他的百姓同住的 是这样的一位乐意与他百姓同住的神。从会幕到圣殿，再到主耶稣来到地上，再到启示录中的神的羔羊为新天新地神的城的殿，神都乐意与他的百姓同住，神都乐意显明这一点。但是他的百姓是不是乐意与神同住呢？愿我们常常的提醒自己，让我们自己乐意来亲近神，与神同行同住。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列出所罗门祷告中共有多少个若，分别代表以色列人中何种情况的发生，不同的若与今日的教会基督徒的何种情形可以相对应。我们分享到有7到11个若。那么最开始有一个若呢，是神应许大卫的话，应许已经成就了，就是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那么我们分享到这些若里面有人若得罪邻舍，那么他起誓求神来判断赏罚，神就来管教他的子民。我们分享到人若得罪神失败了，求神赦免。还有人若得罪神天不下雨，我们看见这些就好像今天的教会，神也来管教他的子民。我们分享到神就是我们若奉差遣去征战，靠神就可以得胜，是靠神得胜，而不是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我们也分享到若遭遇饥荒瘟疫等等，旱风霉烂这些。那么我们在疫情期间教会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叫我们要更加的来投靠神，亲近神。我们分享到外邦人若寻求认识神，在所罗门的祷告中我们就看见，就他们就得以寻见，我们就还有祈求的就得着。所以我们就想到主耶稣的应许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必得着。这也是神应许给今天的教会和属他的子民的话语。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若是以色列民被掳到仇敌之地，他们如果悔改回转就得蒙连续，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情形。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些许多的弱当中，我们看见前面最开始的那个弱就是神应许大卫的话，我们看见所罗门是祈求他自己要做一个好王，那么他的以色列的国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好的国。那么如果圣殿是表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就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件空洞的事，仅仅到圣殿里来，而是实实在在的要在神的百姓的生活中要带出圣洁的见证，要有属天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见证，是一个具体的生活实实在在的落实在我们每一天当中。所以主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我们的对在圣殿中的敬拜也都是具体的，体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主耶稣提到向弟兄还愿，这些都是需要具体去解决的，然后才能够来敬拜神。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活出神具体的话语和吩咐。那么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教会产生很多的纷争，很显然都是远离了神具体的命令，就是不再注重这个每一天的圣洁的属天荣耀的一个生活的见证了，所以那就我们对神的敬拜，来到神殿中的祈求就成为空谈。我们也分享到说，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弱当中，先开始说的好像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紧跟着就说到人与神的关系，所以 人不是仅仅只有与神的关系，那么很多的时候人与神的关系会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那么如果我们只是讲我们与神的关系，而与人的关系总是不好，那么这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来省察啊，我们与神的关系也要省察啊，我们与邻舍与人的关系。所以以色列民应当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要让外邦人看见神的选民的一个见证，那么就可以悔改，做圣洁的器皿。无论是以色列民还是外邦人，都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途径然后才能够将更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所以这里提到弟兄分享到一个悔改做圣洁的器皿活出见证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是我们的一个本分。这是第二题。第三题，讨论所罗门祷告的前瞻性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所罗门很清楚地引用了先引用了神向大卫的应许，这些应许都是一些正面的，但是呢所罗门也非常的清楚地知道人是做不到的，就是谨慎来遵行神的话，那么人是做不到的。人在以后的年日里总是会犯各种各样不同的罪，所以也会带出神的刑罚。那么所罗门祷告的前瞻性当中涉及到他非常清醒而诚实地面对人的真实的光景，就是人是会犯各样的罪，那么人按照神的应许去认罪，祈求神的赦免，那么神也会连续人，把人从被掳之地救回，使征战得胜，使人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说所罗门在这个他的前瞻性的祷告当中好多次都提到，比如说像得罪你，就是得罪神被掳之地报应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我们看见表明所罗门他都不是一个乐观的一个虚假的平安的一个相信乐观的去相信一些虚假的平安，而是非常诚实的面对神，面对自己。那么他也都为将来的各种层面会出现的问题和隐患来向神祷告和呼求。那么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在所罗门的前瞻性的祷告当中，最后他仍然是一个乐观的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祈求，就是他最后仍然相信神是连续的，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做到，而是相信因为我们是他的产业，是神的子民，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至终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盼望的。所以这一切都是所罗门祷告中所体现的一个前瞻。我们今天看整个的教会的历史，所罗门的祷告好像就是教会所曾经经历过的事，也是正在经历并且是仍要经历的事。在主来之前，我们看见说有很在所罗门的祷告当中说到奉差遣出去征战得胜，祷告得胜。那么我们也看见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奉神的差遣出去宣教传福音，那么最后当他们祷告倚靠神的时候，就有许多得胜的见证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比比皆是。我们也看见有很多好的教会是乐意常常在神面前悔改的教会，神的赦罪之恩也在这样的教会当中，在这样的神的儿女当中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也看见说到所罗门祷告当中的被掳，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个人基督徒生命中也有被掳的阶段，有的也经历过被掳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位神的仆人在大遭逼迫的年岁年月里，曾经有一度十分的软弱，想要自杀，就用手去想要触电来自杀。那么后来他手上的这个手铐分散了这个电力，导致他没有死去，所以后来他就向神悔改重新被神兴起 回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教会，包括我们个人，也会经历一个被掳的一个光景。但是神总归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是连续的。虽然我们人会一时的跌倒，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神还是会把我们，无论是教会还是我们个人，从被掳之地拯救回来。这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这是我们的祷告和这是我们的分享和讨论。